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手握一捆草的祝鹏杰，手握一捆草的祝鹏杰。好，今天灵修经文说到呢，哦，7月15号是祝鹏杰要守节，而且啊还要手里拿草又拿果。那呢，这个呢，祝鹏杰有四种植物哦，就是从今天的40节经文告诉我们的。那呢，这四种植物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呢拿着香橼，就是美好树上的果子，还有棕树上的枝子，就是枣椰树，还有茂密树的枝条，就是香桃木，还有河旁的柳枝，就是柳树。所以呢，这个他们把这个祝鹏杰弄得很有风，这个浓郁的乡土风情，而把这个枣椰树枝条、香桃木、柳树枝绑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拿着一捆草在那里呢，然后这边拿一个果，哦，这个果呢叫做香橼，我没有看过这种果，没有吃过，不知道是怎么样，听说长得像柠檬。然后呢这个呢摇一摇，然后这个咏诵祝福哦。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以色列祝鹏杰的宣传短片。这是宣传短片，让我们稍微对这个现代的以色列有一点了解。好，那他们呢，这四种植物呢，据他们拉比教导是象征神无所不在，而且祝鹏杰提醒呢，人要欢乐哦。生命记6章14节说什么？儿女、奴仆、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好，这个四个植物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这个是依据他们拉比的教导了哈。这个果子手里拿着像柠檬，这果代表心哦，祈求智慧，棕树枝代表行哦，那追求正直，那茂密的树枝代表眼。这个眼睛要渴求教化哦，要渴求教化，要学习。那柳枝代表嘴，献上祷告。所以他们就把这四种植物捆成一组，象征世上一定有这四种都是神所爱的。然后呢，遵循这个传统，在祝鹏杰庆典的时候呢，东南西北上下会有四种植物象征神无所不在。好，那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新约信徒什么意思呢？这个祝鹏杰是国度的实现。那什么叫做国度的实现呢？国度的实现是神永远的计划。那神永远的计划，神的永远计划什么？你必须要了解神有永远的计划。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万有彰显基督，或者是说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这是神的第一个永远的旨意了，还是说永远的计划？哦，基督要在万有中居首位。第二个是人要像基督，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荣耀。哎呀，神永远 计划是要让你像基督，哎，能够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呢，神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呢，但是他遇见了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是撒旦的背叛，第二个是人类的堕落。所以呢，因为撒旦的背叛，人类的堕落，让神这个永远的计划呢没有办法达成。所以呢，他要达成他的计划，就必须第一个救赎堕落的人类，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被救赎的，还有要除灭背叛的撒旦。因此才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打破了死的头，解决了撒旦的背叛和他一切的工作。基督在十字架上救回堕落的人类，他在十字架上把万有带回来与神和好。那借着七个节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神的计划必须要完成，我们要求神使我们多得着基督，多彰显基督，好叫神的旨意快快的成就，万有与人都要彰显基督的荣耀。好，记得了吗？祝棚节代表国度的实现，国度的实现是神永远的计划。那神永远计划是什么？让万有，让都是服在基督的权下，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第二个跟你有关的，要让你像基督，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荣耀。但是难处来了，撒旦的背叛，还有人的堕落。所以从节期当中呢，最后的祝棚节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国度实现的实际。
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了，主要来更新一切了，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听啊听啊，主说我必快来，是的，主必快来，主必快来。看啊看啊，一切都更新，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23章33到44节，61篇真心话主题是祝棚节与国度显现。祝棚节与国度显现，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3章33到37节。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 来到了利未记23章33到44节，主要讲述住棚节从7月15日开始，以色列人要住在棚里7日。住棚节象征最后的安息和最后的收割，在千禧年期间，以色列人要安稳地住在他们地上。这节期也称为收藏节，因为它与收割有关。耶和华透过节期来教导子民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属灵和实际生活的密切关系。获得恩惠与赐福的时候，必须是在耶和华面前欢乐的时候。安息日叫我们回想起神在创造之后的休息，逾越节和无酵节向我们提起各个他山的事迹，跟着是出熟节，所指的是基督的复活。五旬节预表圣灵的降临，其后是发展未来催缴节，描述以色列人的重聚。赎罪日预示了以色列渔民悔改和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最后祝棚节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享受基督在千禧年期间的统治。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祝棚节的属灵含义，祝棚节的属灵含义。
祝棚节又被称为收藏节啊，你们可以去看出埃及记啊，那边也提到了，它是在禾场这种谷跟酒榨的酒，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啊，他们在主面前过。那么一方面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他是要叫百姓们世世代代的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在棚里面，这叫住棚节啊，叫你不要因为将来进了迦南地就忘记了从前在旷野的那段日子啊。旷野的日子特别宝贵的就是神陪着他们过旷野的日子，神陪着他们过一路帐篷又帐篷的生活啊，这个神一路亲自带领他们啊，所以祝棚节是要叫他们去回想中间神怎样带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到迦南。那另外一方面呢，祝棚节也预言到将来在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里面的安息和欢乐啊，就是享受以马内利啊，享受跟神同住的那种喜乐啊。所以经文我就不多读了，你们要住在棚里面7天啊，在以色列家都要住在棚里面，世世代代的在这里都要纪念想起来曾经住在啊帐篷里面啊。那么在新约里面你可以我这边没列了，启示录21章1-5节讲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圣经上在当年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啊，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换句话说，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或是神把我们带进千年国度，带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啊，祝棚节是让我们一方面在这里纪念神一路上一路上的恩典啊，带领我们走这一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在现在的恩典中，我们来享受与主同住的喜乐和安息。这个叫做祝棚节啊，这个叫祝棚节。好，那我们看一下一些图哈，这是他们现在到了祝棚节，他们说要砍下棕树，砍下柳树在主人面前欢乐啊，因为这是收藏的时间是把神的恩典，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可以不仅有而且还有积蓄啊，所以他们在主人面前庆祝他们的收成啊，他们弄的这个也是在哭墙面前啊。下一张，那他们当然这个图有点复杂，我不想插太多图还有很多的图是他们在这里现在就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附近，他们搭很多的棚子啊，他们试着来回想祝棚节。那以色列碰到重要的节期现在都是到哭墙，很多人到哭墙去啊，在那里照相。
好，于宏杰在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祝棚节最重要是纪念他们的先祖哦，在旷野时候的40年，那也的在我们应用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也感恩神一路的带领，以及呢，特别是在国度时期的时候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跟我们同住的一个实际。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祝棚节的属灵意义。祝棚节的属灵意义，我们必须要对祝棚节的属灵意义有所了解。34节说，你小于以色列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犹太人的秋季节期先是吹角节和赎罪日，之后一年7天的祝棚节，及紧接着第8日的盛会。在祝棚节时，到处可看到一些搭建而成的棚子，在哭墙，正统的犹太教徒都会来到神面前祷告。这些习俗都有其圣经的根据。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告诉我们祝棚节的而来。那祝棚节提及了3样主要的庆祝活动，第一样是到圣殿献祭，第二样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还有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神面前欢乐7天。第三个，在户外搭建一个棚子，在里面短暂的生活，目的是纪念他们先祖被神带领出埃及后，曾在旷野搭棚居住，过了艰苦的40年。祝棚节的棚是个短暂的栖身之所，这提醒我们在世的日子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需要效力的经营的不是地上物质生活和居所，而是要建立和维系与神那份永恒的关系。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到5章1节告诉我们，我们这自沾自亲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好，那第二个主题呢，要来谈的是祝棚节与国度的显现。祝棚节与国度的显现，这个耶和华的7个节期呢，分为3个阶段，正好把神的计划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恩的预备，第二个阶段是圣灵的降临，第3个阶段是国度的显现。好，第一个救恩的预备呢，所代表是逾越节，基督十架。头一组的节期是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都在正月里，以逾越节作为代表。神预备了救赎的恩典，要救人脱离罪和死的辖制，使人能进入神的荣耀。神在这在神的计划中是预备救恩，在人的经历上则是得救。第二个呢，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建立教会。第二个阶段只有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从初熟节当天算起的第50天就是五旬节。初熟节是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后的50天，圣灵就照着主的应许降临，教会呢就在地上建立了。第三个是国度的显现，是祝棚节，基督再来。这一组节期包括了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以祝棚节来做代表。这一组节期预表了主的再来，以色列人再次的被召回、召聚归回，在迦南地照着神的旨意再次成为神计划工作的中心，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千年国度。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得着以色列民做祭司的国度，但以色列人 悖逆使得神的心意不能借着他们在那时候成全，因而神转而兴起教会来代替以色列执行神的计划。逾越节包括了无酵节和初熟节，就是神为着建立教会而预备的救赎方法。到了五旬节，圣灵把救赎的果效显在信的人身上，教会就在地上建立了。教会是为着主再来的千年国度预备道路的。当主再临时，神就要重新召聚分散在全国的以色列人归回以色列地，这就是吹角节。这时教会已经被提不在地上，以色列人将重新在地上做神的工作中心。那时地上要经过七年的灾难期，剩余的以色列人要在耶路撒冷受围攻时候得着解救，以致全家悔改归向主。这是赎罪日所表明的事，千年国度就是在地上建立，这就是祝棚节所预表的。国度时期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在全地作王，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撒旦要被捆绑并丢在无底坑里，基督就在全地作王。那时不再是撒旦统治人，而是神管理人，神的权柄显在全地上，地重新的恢复在神的管理底下。因此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这里就预言了，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智慧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是何等使人欢欣的情形，一切被造物都活在和谐里，人民之间没有伤害，自然界也没有伤害，人与自然界之间彼此没有伤害，那正是万物复兴最显明，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所有被造物都脱离了虚空的瑕疵，不再叹息了，神永远的旨意成就了，万有与人都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启示录21章3到5节告诉我们，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看的神的帐幕在人间指的是圣城新路撒冷，乃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完满实现，也是祝棚节预表的终极实现。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神历经下面的过程，有旷野的会幕、耶路撒冷的圣殿、主耶稣道成的肉身、五旬节的教会以及圣城新耶路撒冷。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祝棚节与国度的显现，到那时候一切都更新了。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一切都更新了，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盼望。我们现在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但到了那日国度显现的时候，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
大地已经变色了，
大地已经变色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
不再有
疼痛，
死亡、
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了，
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
主要来更新一切，
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要来更新一切，
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主耶稣，我们感恩你的应许。你的耳朵吗？
听啊
听啊，打开你的耳朵，一起来听。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跟主说：“是的，主。” 来的戏码，等候你的再来。你再来的时候，你应许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主耶稣，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盼望。我们在地上，现在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我们有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跟将来那荣耀相比，这算不得什么了。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今天终于认识了祝棚节的事迹。我们感恩神在创世之前就有那永远的计划，他永远的旨意就是要让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而我这个如蛆如虫的罪人竟然能够彰显基督，这是父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因为撒旦的背叛、打岔，以及我们人类堕落，让这个计划延迟了，但是我们父神必定要做成。我们感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踩碎了撒旦的头，让败坏我们那掌死权的魔鬼得到了解决。今天我们活着的盼望就是等候主的再临，国度的实现，一切是何等的美好。主耶稣要来更新一切，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我们感恩主耶稣你对我们的应许，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
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当主再来，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主耶稣要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要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